赵之礼，字其旦，是天水陇西人。父亲赵孝穆是梁朝的后官令。赵之礼广泛阅读文史典籍，擅长书法。陈武帝征讨袁景仲时，有人推荐了他，被任用为书记。赵之礼写文章既丰富又迅速，每次接受命令撰写军书，下笔即成，全都符合旨意。因此他常年侍奉在武帝身边，深受信任，当时的计谋策划没有他不参与的。武帝征讨侯景，到达白毛湾，向梁元帝上表以及与王僧辩讨论军事的书信，这些文章都是赵之礼所写。等到侯景被平定，被授予中书侍郎，封为始平县子。陈朝建立后，官至散骑常侍、太府卿，代理掌管军事。天嘉元年，爵位晋升为伯。王陵被平定后，被授予吴州刺史。赵之礼沉静而有谋略，每当有军国大事，文帝总是用盖有玉玺的书信向他咨询。两次升迁后，担任右将军，兼任前军将军。去世后，被追赠为侍中，谥号为忠。儿子赵元恭继承爵位。蔡景历，字茂士，是济阳考城人。祖父蔡典是梁朝尚书左护侍郎，父亲蔡大同是清车岳阳王济世参军。蔡景历少年时英俊爽朗，有孝顺的品行，家中贫穷但爱好学习，擅长书信写作，精于草书和隶书。担任海洋令时，正是有能干的名声。在侯景之乱中，他与南康四王萧惠礼合谋复兴梁朝，事情泄露后被抓获，贼党王维保护了他，得以免死，于是客居京口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陈武帝镇守诸方，平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声，用书信邀请他。蔡景历面对使者回信，笔不曾停下，文章没有改动之处。武帝收到信后，非常钦佩赞赏，当天就授予他征北府中济世参军，仍然兼任济世。衡阳献王陈昌担任吴兴太守时，武帝因为乡里父老尊卑有别，担心陈昌年轻接待应对不合礼节，于是派蔡景历辅佐他。成圣年间回到朝廷，仍然掌管济世。武帝将要讨伐王僧辩时，只与侯安都等几个人谋划，蔡景历不知道这件事。部署完毕后，照他命令起草檄文，蔡景历提笔立刻写成，文辞义理慷慨激昂，事情都符合武帝的旨意。等到武帝受禅即位，他升任秘书监中书通事舍人，掌管诏告。永定二年，因为妻子的弟弟接受周保安馈赠的马匹，被御史中丞沈炯弹劾，降职为中书侍郎，舍人职务不变。三年，武帝去世。当时外有强敌，文帝镇守南宛，朝廷没有重臣，宣后召来蔡景历以及江大权、杜棱商议决定，密不发丧，紧急征召文帝。蔡景历亲自与宦官和工人秘密置办丧服，当时正是暑热天气，需要制作棺椁，担心斧凿的声音传到外面，于是用蜡制成棺椁，诏书依旧照常宣布执行。文帝即位后，他又担任秘书监，舍人职务不变。因为参与制定策略的功劳，被封为新丰县子。多次升迁后，担任散骑常侍。文帝诛杀侯安都时，蔡景历促成此事，因功升任太子左卫帅，爵位晋升为侯，常侍舍人职务不变。因为妻子的哥哥刘洽倚仗蔡景历的权势，前后做奸诈之事，并接受欧阳威馈赠的100匹绢，被免去官职。画角反叛时，任命蔡景历为武圣将军、吴明彻的军司。画角被平定后，吴明彻在军中擅自杀死安城内史杨文通，又接受降军的人马兵器有不清晰的情况，蔡景历又因为不能匡正而被收押，很久之后才获得宽恕。宣帝即位后，他多次升迁为通直散骑常侍、中书通事舍人，掌管诏告，并恢复了封邑。太建五年，都督吴明彻向北征伐，所向披靡，在吕梁大破北周梁试验，正进军包围彭城。当时宣帝一心想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，认为可以指挥平定。蔡景历说，军队疲惫，将领骄傲，不应过分追求远方策略。宣帝厌恶他挫伤士气，非常愤怒，但因为是朝廷旧臣，没有严厉治罪，让他外任为豫章内史。还没出发，被匿名奏章弹劾，说他在朝廷任职时贪赃污秽，情况严重。宣帝命令有关部门查问，蔡景历只承认了一半。 于是御史中丞宗元饶奏请免去蔡景历所任官职，迁移到会稽居住。等到吴明彻战败，宣帝回想起蔡景历之前的言论，当天就将他追回，任命为征南鄱阳王咨议。几天后升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兼任御史中丞，恢复原来的爵位封邑，入朝担任度支尚书。旧历拜官在午后，蔡景历拜官那天正好赶上皇帝驾临玄武观，在位的官员都陪侍宴会，皇帝担心蔡景历不能参与，特意让他提前拜官，他受到这样的重视。在任上去世，被追赠为太常卿，谥号为敬。13年改葬，又追赠中领军。真明元年配享武帝庙庭。2年皇帝亲自前往他的宅地，又追赠蔡景历为侍中、中府军将军，谥号为中敬，赐给鼓吹一部，在墓所立碑。蔡景历写文章不崇尚雕琢华丽，而擅长叙事，随机应变快速敏捷，被当时的人所称道。有文集30卷。儿子蔡征继承爵位。江大全，字伯谋，是济阳考城人，官至少府，封为四会县伯。太监2年在通直散骑常侍任上去世。蔡征字希祥，幼年时聪慧敏捷，精细识别能力强劲。6岁时去见梁朝吏部尚书河南人楚祥，楚祥感叹他的聪颖。7岁时遭遇母亲去世，扶丧如同成年人的礼节。继母刘氏性情凶悍猜忌，不按正道对待他，蔡征侍奉更加谨慎，最初没有怨恨的表情。蔡征本名蔡澜，蔡景历认为他有王祥的品性，改成了这个名字。陈武帝担任南徐州刺史时，征召他补任营主簿，不久授予太学博士。太监年间多次升迁为太子中舍人，兼任东宫领职，继承新封侯的爵位。至德年间官至太子中庶子、中书舍人，掌管诏告。不久授予左户尚书，与仆射江总主持撰写五礼事宜。后主器重他的才干，委任寄托日益加重。升任吏部尚书，每10天前往东宫一次，在皇太子面前论述古今得失以及当时政务。又下令廷尉司的监狱事无大小都采纳蔡征的意见判决。不久下令让蔡征招募兵士，自己组建部曲。蔡征善于安抚体恤，得人心，短短1个月之间部众将近10000人。地位声望已经很重，加上声势显赫，舆论都忌惮他。不久调任中书令。中书省清闲无事，有人说蔡征有怨言，后主听说后大怒，没收他的人马，将要诛杀他，身边的人劝谏，才得以免死。真明2年随军渡江，后主因为蔡征有才干作用，让他代理中领军事。蔡征日夜辛勤劳苦，竭尽心力，后主嘉奖他，对他说事情平定后会有回报。等到在中山南冈决战时，后主命令蔡征守卫攻城西北大营，不久又命令他督率众军作战。陈朝灭亡后，按照惯例进入长安。蔡征容貌仪表俊美，有口才，对很多事物详细探究。至于世人刘品、官宦士族、陈朝宗室亲戚，以及当时朝廷制度、典章法规、户口风俗、山川土地，问起来没有不对答如流的。但是性情颇为巧言谄媚，追求进取，不能以淡泊退让自守。当初被任命为吏部尚书时，上奏后主借用鼓吹乐队，后主对主管官员说，鼓吹是军乐，有功劳才能授予，蔡征不自量力，扰乱我的朝廷规章。但是他的父亲蔡景历有缔造国家的功劳，应该暂且按照他的请求，拜官结束后立即追回。蔡征不注重品行端正，都是这类事情。隋文帝听说他聪明，召见询问，言谈总能符合旨意。但是多年没有升迁，很久之后被任命为太常丞，历任尚书户部、仪曹郎，转任给事郎，去世。儿子蔡毅官至司徒署。进入隋朝后担任东宫学士。宗元饶是南郡江陵人，少年时爱好学习，以孝顺闻名，在梁朝担任征南府外兵参军。等到司徒王僧辩幕府刚刚建立时，宗元饶与沛国人刘师之同为主簿。陈武帝受禅后，他逐渐升迁为廷尉卿、尚书左丞。宣帝初年，军政事务广泛，事无大小全部由他负责， 台省称赞他称职，升任御史中丞，掌管五里事宜。当时河州刺史陈包贪污贿赂，派人到江渚征收鱼，又让人在六郡乞求米粮，百姓非常困苦，宗元饶弹劾奏请免去他的官职。吴兴太守武陵王陈伯礼、豫章内史南康四王陈方泰等人骄纵傲慢，宗元饶按照法令上奏，都受到削爵贬黜。宗元饶性格公平，善于执法，熟悉旧例，明白练达政务。官吏有犯法的，正是有不合时宜的，以及对于明教有欠缺的，他都随时纠正，有很多益处。升任南康内史，用自己的俸禄米3000多斛帮助百姓交纳租税，慰问高年，拯救困乏，百姓非常依赖他。因考核最优入朝，诏令加授散骑常侍，后来担任吏部尚书，去世。韩子高是会稽山阴人，家中原本微贱，侯景之乱时寄居京都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陈文帝外出担任吴兴太守，韩子高16岁，正当少年，容貌美丽，样子像妇人，在淮渚依附部队搭船，想要回乡里。文帝看见他，问道：能侍奉我吗？韩子高答应了。韩子高本名蛮子，文帝给他改了名字。他性格恭敬谨慎，经常拿着备身刀以及传送酒肉。文帝性情急躁，韩子高总能领会他的意志。逐渐长大后，学习骑马射箭，很有胆量和决断，愿意做将帅。等到平定杜康后，文帝给他配备士卒。文帝非常喜爱他，不曾让他离开身边。文帝曾梦见骑马登山，道路危险要坠落，韩子高推引捧扶他上升。文帝讨伐张彪时，沈泰等人先投降，文帝占据州城，周文玉镇守北郭香岩寺。张彪从单县在夜里回来袭击州城，文帝从北门出逃，仓促之间夜色昏暗，军人扰乱，只有韩子高在身边。文帝于是派韩子高从乱兵中前去会见周文玉，返回复命，在黑暗中又前去慰劳众军。文帝的散兵逐渐聚集，韩子高把他们引到周文玉的营地，于是共同建立栅栏。第二天击败张彪，张彪逃奔嵩山，浙东平定。文帝于是将军队部分多配给韩子高，韩子高也看清财务，礼遇世人，归附他的人很多。文帝继位后，任命他为右军将军，封为文昭县子。等到王陵被平定，韩子高统领的军队更多，将士依附他，他有所推荐进言，文帝都任用。天嘉6年，担任右卫将军。文帝病重时，他入宫侍奉医药。废帝即位后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宣帝入朝辅政，韩子高兵权过重，深感不安，喜欢参与查询台阁事务，又请求外出担任衡州、广州等镇的官职。光大元年8月，钱尚于县令陆访以及韩子高的君主告发他谋反，宣帝在尚书省，于是召来文武百官在位者商议立皇太子，韩子高参与其中，被逮捕送到廷尉，当晚与道仲举一同被赐死。他的父亲韩延庆以及子弟都得到宽宥。画角是晋陵济阳人，世代担任小吏。画角在梁朝担任尚书比部令史。侯景之乱时，他侍奉侯景的党羽王伟。陈武帝南下时，文帝被侯景囚禁，画角对待文帝非常优厚。等到侯景之乱平定，文帝担任吴兴太守，任命画角为都录事，深受信任。等到文帝平定杜堪，仍然配给他甲兵。画角统帅部下分明，善于安抚接济，解衣推食，多少一定平均。天嘉元年，封为怀仁县伯。王陵东下时，画角随侯恬抵抗。王陵被平定后，他掌管江州事务。后来随都督吴明彻征讨周迪，周迪被平定后，因功晋升爵位为侯，仍然授予都督、襄州刺史。画角出身小吏，善于经营产业，又征讨川动，多得到铜鼓和人口，都送到京都。废帝即位后，改封为崇安县公。韩子高被诛杀后，画角内心不安，光大元年秘密上奏请求前往广州，以观察当时皇帝的心意。宣帝假装答应，但诏书没有发出。画角也派遣使者联络北周军队，又重奉梁明帝，兵马非常强盛。诏书于是任命吴明彻为襄州刺史，实际打算用清兵袭击他。担心画角先发制人， 于是先派吴明彻率领3万人乘坐金翅战舰直接赶往颍州，又派辅军大将军淳于良率领5万人乘坐大舰随后跟进。当时梁明帝派遣水军为画角声援，周武帝派遣魏公宇文直驻屯鲁山，又派遣驻国长湖公园定攻打包围颍州。梁明帝授予画角司空、巴州刺史戴僧硕、衡阳内史任蛮奴、巴陵内史潘志虔、岳阳太守张昭玉、贵阳太守曹轩、湘东太守钱明都隶属于画角，又有长沙太守曹庆等人原本就隶属于画角，因而被他所用。皇帝担心上游的州郡长官都被画角煽动迷惑，于是下诏特赦湘、巴二州那些贼军主帅、带兵将领都允许开恩自首。画角用大船装载柴草，顺着风势放火，不久风向反转，烧了自己，画角大败，于是与戴僧硕逃奔江陵。元定等人没有船只渡江，步行赶往巴陵，巴陵城已经被陈军占据，于是投降，被送到建业。画角最终死在江陵，他的党羽都被诛杀，只有任蛮奴、张昭玉、曹轩、刘广业得以免死。刘师之是沛国襄地人，家境本是寒门士族，祖父刘希之是齐朝淮南太守，以善于治理政务闻名，父亲刘景彦是梁朝司农卿。刘师之本名刘师志，因为与晋帝的名字相同而改名。他喜爱学习，有处理实务的才能，广泛涉猎书籍经传，擅长文章写作，熟悉礼仪制度，对朝廷的典章旧例大多详尽了解。少泰初年，陈武帝入京辅政，任命刘师之为中书舍人，掌管诏书诰命。当时正值战乱之后，朝廷礼仪多有缺失，陈武帝担任丞相以及加授九锡并接受禅让地位时，那些礼仪制度大多由刘师之制定。梁敬帝在内殿时，刘师之经常侍奉在左右。等到将要杀害皇帝时，刘师之假传皇帝的诏命让他出宫，皇帝察觉，绕着床跑说，刘师之出卖我，臣霸先谋反，我本不需要做天子，为什么要被杀？刘师之抓住皇帝的衣裳，执行的人便刀剑加身，随即报告陈武帝说，事情已经办完了。武帝说，你确实是忠于我，但以后不要再这样了。刘师之没有回答。陈武帝受命登基后，刘师之仍然兼任中书舍人，他性情疏放直率，与人多有不和，虽然官职没有升迁，但受到的信任和待遇很重，他所提出的建议和进谏都有很大的益处。等到陈武帝去世，六天后按照制度服丧，当时朝臣共同商议先皇陵座前侍卫人员的衣服是用吉服还是丧服，博士沈文阿提议应当穿吉服，刘师之建议说，既然称为成服，本来就是准备丧礼。按照梁朝昭明太子去世时，成服那天侍卫人员都穿着斩衰丧服，只有穿铠甲的人不便，这可以作为参考。我认为六日成服时，陵座前的侍卫必须穿丧服带麻蝶。中书舍人蔡景丽、江德藻、谢奇等赞同刘师之的建议。当时因为两种意见不同，于是启奏请求左丞徐陵裁决。徐陵说，按照山陵鲁部中的吉部队伍里，公卿以下引导的人以及武奔、鼓吹、直盖、奉车等都是穿吉服，怎么能唯独侍卫穿丧服？如果说公卿虚吏都穿丧服，这与灵柩的队伍有什么区别？如果说仪仗物品都用吉服，而办事的人穿丧服，难道能穿着麻蝶而捧着华盖，穿着丧服而登上玉露吗？我赞同博士的意见。谢奇建议说，灵位附祭于宗庙，灵柩归葬山陵，确实如左丞所说，但山陵鲁部中配备的仪仗有吉有凶，跟随灵车的仪仗服饰没有变化，跟随灵柩的人都穿粗麻丧服，以致世人的礼制都相同于这一制度，这本来是山陵的礼仪，与成服无关。现在说灵柩和灵卫同在停放棺木的西街，称为成服，也没有鲁布，只是从胥吏到王宫，四海之内都必须穿丧服。按照梁朝昭明太子去世的事例，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事例。难道能允许所有世人百姓都在这一天穿重孝，而侍中至于武卫等最亲近的官员反而佩玉挂寿，与平时吉服没有区别？左丞既然用山陵的事来推论，我余意或许认为这与成服有所不同。徐陵再次回答说，我年老多病，气息奄奄，不能多说。古人争论 多数结怨，傅玄在近代被指责，王商在汉朝遭陷害。我谨慎的闭口不言，恭敬的赞同高明的决定。如果万一不死，还有机会说话，或许能与各位贤士再做商讨。沈文阿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众人讨论不能决定，于是详细记录两种意见上奏，皇上听从了刘师之的建议，升任鸿胪卿，仍兼中书舍人。天嘉元年，因事获罪被免职，不久启用为中书舍人，再次掌管诏书诰命。天康元年，文帝病重，刘师之与尚书仆射道仲局等入宫侍奉医药，文帝去世，参与顾命。宣帝入京辅政，刘师之与道仲局等派舍人因不宁，假传诏令让宣帝返回自己的府地，事情败露，在北域被赐死。当初文帝命刘师之撰写起居注，从永定二年秋到天嘉元年共十卷。谢祺是会稽山阴人，父亲谢达是梁朝太学博士。谢祺年少时机警聪慧，喜爱学习，在梁朝担任山阴县令。侯景之乱时流寓于东阳，侯景之乱平定后依附于张彪。张彪在吴郡和会稽时，各种事务都委托给他。张彪每次征讨，总是刘谢祺兼郡长理后方事务。张彪败亡后，陈武帝引荐他参与机密，任兼尚书右丞。当时军队多次出征，粮储多缺，谢祺在任上干练处理，深受赏识和信任。永定元年，任给事黄门侍郎、中书舍人，仍兼尚书右丞。天嘉二年去世，追赠通直散骑常侍。弟弟谢峤好学，成为博通的儒者。毛喜，字伯武，是荥阳阳武人。祖父毛称是梁朝散骑侍郎，父亲毛其中是中权司马。毛喜年少时好学，擅长草书和隶书，陈武帝一向了解他。等到镇守京口时，命毛喜与宣帝前往江陵，并令宣帝向他咨询请教。等到梁元帝即位，以宣帝为领职，毛喜为尚书公论侍郎。等到北魏平定江陵，毛喜与宣帝一起被迁到长安。文帝即位后，毛喜从北周返回，进献和好之策，陈朝于是派周弘正等出使通好。等到宣帝回国，又派毛喜入周，请求接回家属。北周种宰宇文护握着毛喜的手说，能使两国交好的人就是您了。于是迎接柳皇后和后主返回。天嘉三年到京都，宣帝当时为骠骑将军，仍以毛喜为辅咨议参军，兼中记事，府中文书诏命都出自毛喜之手。文帝曾对宣帝说，我的儿子都用伯字取名，你的儿子应当用叔字称呼。宣帝以此询问毛喜，毛喜随即列出自古以来的贤士杜叔英、余叔清等二十多人告知宣帝，文帝称赞说好。文帝去世，废帝年幼无知，宣帝录尚书侍辅政。仆射道仲局等假传太后诏令，命宣帝返回东府，当时众人一律恐惧，无人敢说话。毛喜立即持马入宫，对宣帝说，今天的话一定不是太后的意思，宗庙社稷至关重要，希望您三思。结果正如他的对策。右卫将军韩子高起初与道仲举同谋，事情尚未暴露，毛喜对宣帝说，应该挑选人马配给韩子高，并赐给他铁和炭，让他修理兵器盔甲。宣帝说，韩子高我就要逮捕他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毛喜说，先帝陵墓刚完工，边境敌寇还多，而韩子高受命于前朝，名义上是顺应时势，应该推心安抚诱导，使他不起疑心，对付他不过是一个壮士的力量罢了。宣帝最终实行了他的计策。等到宣帝即位，任命毛喜为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掌管军国机密。宣帝商议向北征伐，令毛喜撰定军制十三条，下诏颁布天下，文字繁多不载。平定册立之功，封毛喜为东昌县侯，以太子右卫帅、右将军行江夏、武陵、贵阳三王府国事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诏令封毛喜母亲与氏为东昌国太夫人，派员外散骑常侍杜冕绘制他墓地的田图，皇上亲自与杜冕按图纸画，毛喜被重视到这种程度，历任御史中丞、武兵尚书，参与掌管选官事务。等到夺得淮南之地，毛喜陈述安定边境的方略，宣帝采纳了，当天就施行。宣帝又想进兵彭城， 汴水，征求毛喜的意见。毛喜认为淮左刚刚平定，边境百姓还没有安定，北周刚吞并齐国，难以与他们争锋，不如安民保境，这是长久的策略。皇上没有听从，吴明彻最终被俘于北周。毛喜后来历任丹阳尹、吏部尚书。等到宣帝去世，陈叔霖作乱，诏令中庶子陆琼宣旨，命南北各军都听从毛喜调度。叛乱平定后，加授侍中。当初宣帝委政于毛喜，毛喜多次进谏争辩，事情都得以听从。自从吴明彻战败后，宣帝深深后悔没有采纳他的意见，对袁宪说，一次不采纳毛喜的计策就导致这个地步。由此更加受到亲近敬重，毛喜于是直言无所回避。当时皇太子喜好酒德，常与亲近宠幸的人通宵宴饮，毛喜曾对宣帝说起过这事，太子于是怀恨在心，即位后渐渐被疏远。等到被始兴王所伤，创伤痊愈后，设酒宴召来江总以下的人，奏乐赋诗，酒酣时召见毛喜。当时先帝陵墓刚完工，还未满一年，毛喜见到后不高兴，想觐见，而后主已经醉了。毛喜声称心病发作，倒在台阶下，被抬出宫外。后主酒醒后，对江总说，我后悔召见毛喜，知道他没病，只是想阻止我欢宴，不是我所乐意的。于是与司马深谋划说，这个人负气，我想把他交给鄱阳兄弟，任凭他们报仇，可以吗？司马深回答说，他终究不为朝廷所用，愿按圣旨办。傅增争辩说，如果允许报仇，将把先帝置于何地？后主说，应当给他一个小郡，不让他参与人事罢了。至德元年，授毛喜为永嘉内史。毛喜到郡后，不接受俸禄，为政崇尚清静，百姓官吏安于其志。遇上丰州刺史张大宝举兵造反，郡地与丰州接壤，而一向没有防备，毛喜便修整城墙和器械，又派兵救援建安。贼乱平定后，授南安内史。贞明元年，征召为光禄大夫，兼领左骁骑将军，在途中去世，有文集十卷。儿子毛处冲继承爵位。沈君礼，字仲伦，是吴兴人。祖父沈僧济是梁朝左护尚书，父亲沈洵在梁元帝时官至少府卿。北魏平定荆州后，梁宣帝任命为金子光禄大夫。沈君礼仪表俊美，博览群书，有见识。陈武帝镇守南徐州时，沈洵派沈君礼前往拜见，深得器重，命他娶会稽长公主为妻。等到陈武帝受禅登基，拜为驸马都尉，封永安亭侯，任吴郡太守。当时战乱未平，百姓凋敝，沈君礼集合士卒，修缮器械，以善于治理著称。文帝即位后，多次升迁至左护尚书。天嘉六年，任东阳太守。天康元年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自己请求前往荆州迎接灵柩。朝廷讨论认为他是在位重臣，难以让他出境，于是派他的长兄沈君言前往。等到灵柩返回，将要安葬时，诏令追赠沈洵为侍中、领军将军，谥号敬子。太监年间，历任太子詹事、吏部尚书。宣帝以沈君礼的女儿为皇太子妃，赐爵望蔡县侯，位置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去世后，追赠一左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真宪。沈君礼的弟弟沈君高、沈君公。沈君高，字季高，年少知名，性情刚直，有治理才能，官至卫尉卿、平越中郎将、都督、广州刺史，很得人心。去世后，谥号其子。沈君公在梁元帝败亡后，长留在江陵。贞明年间，与萧曳、萧衍背叛北隋，归附陈朝，后主提拔他为太子詹事。沈君公博学有才辩，善于谈论，后主很器重他。陈朝灭亡后，进入隋朝，隋文帝因他叛变逃亡，下令在建康斩首。沈君礼的第五叔沈迈也正直有才干气度，官至通直散骑常侍，侍奉东宫。陆山才，字孔章，是吴郡吴人。祖父陆翁宝是梁朝尚书水部郎，父亲陆范是中散大夫。陆山才风流倜傥，爱好文史，范阳张纂、张纂的弟弟张婉都很钦佩敬重他。少泰年间，都督周文玉出镇南豫州，不熟悉文书， 以陆山才为长史，正式全部委托给他。周文玉南征，攻克萧伯，擒获欧阳伟，谋划大多出自陆山才。后来周文玉再次镇守豫章京口，陆山才又任镇南长史、豫章太守。周文玉被熊谭朗杀害，熊谭朗囚禁陆山才等人，送往王陵处。还未送到，侯安都击败了王陵的部将常仲爱，由此陆山才得以返回。多次升迁至度支尚书，因试验时与蔡景历言语失当，被有司弹劾免官，不久受散骑常侍，迁任西阳、武昌二郡太守。去世后谥号简子。论曰：赵之礼，蔡景历在陈武帝筹划创业之时担任文房书记之职，这相当于宋其初年傅亮、王翦的职位。至于比较他们的才干作用，道理上不可同年而语，而最终能承担重任，救济时事，大概是他们的际遇吧。西祥是功臣之子，以才名自治高位，行事涉及巧言谄媚，这是正直之人所羞耻的。袁饶始终受到任用和待遇，不亏损公正之道，得以保全名位寿终，大概算是优等吧。韩子高权重而被杀，也是应该的。画角再创，因原文较长，译文已完整覆盖所有段落，按照要求只输出译文，无额外内容。